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最后的一封书信，这封书信他写完没有多久他就殉道了，所以这本书信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信。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六节到第八节是保罗对他的一生所做的一个回顾，特别在第八节里面他讲到，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要为他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他的。所以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最少有一个人就是保罗，他知道他有冠冕，这个冠冕呢是一个公义的冠冕。但是更奇妙的就是说，他说这个冠冕不只是赐给他，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就是爱慕他显现。弟兄姊妹，我们爱不爱慕主的显现？问题是我们爱不爱慕他的显现？那是怎么样的情形叫做爱慕他的显现？如果我们能够爱慕他的显现，我们也能够像保罗一样有公义的冠冕。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可能以为我们爱慕主的显现，但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呢，主不承认。但我们也可能没有保罗这么大的恩赐，有那么多的服侍，但是我们在主的面前真的算是一个爱慕他显现的人。这样的人呢，能够跟保罗一样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保罗说他现在要被交奠了，换句话说他现在要被要殉道了，他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自从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主向他显现，他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以后，他就好像摆在祭坛上的祭物，他的一生都好像活祭，把自己奉献给主。但是现在他要殉道了，他说我现在要被交奠。你知道什么叫做交奠呢？因为从前当他们献祭的时候，他不但是献一只牛或者一只羊把它摆在 祭坛上面，他同时呢还要献酒祭，就是把酒倒在那个祭物上面。在圣经里面讲的这个酒是特别带着欢乐说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殉道的时候，他不是苦巴巴的在那里殉道，他说我好像把那个我的一生我的喜乐呢就浇灌在这上面。他我虽然是殉道了，马上就要殉道了，但是我带着一个欢喜的心，我把自己献上，好像主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保罗呢，他把他自己高高兴兴的，好像酒祭一样的浇奠。他知道他离世的时候到了，这时候他回顾他的一生，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弟兄姊妹，我们从一信主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都一直在打仗，那个属灵的仗。跟谁征战呢？你知道我们是跟这个世界在征战，因为世界一直在吸引我们。他用什么东西来吸引我们呢？他用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在那吸引我们，吸引我们离开这一条该走的道路。所以在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如果我们爱世界，神说爱父的心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一生都在跟这个世界在征战，世界要把我们掳去，但是呢我们要胜过这个世界。我们也跟我们的肉体征战，你知道我们的肉体总是喜欢体贴自己，要为自己而活。但是一个打仗的人呢，他是为主而活，把自己完全交给主，为主而活。我们也跟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你看见呢，保罗他这个美好的仗他打过了，那问题是我们的一生是不是还活在体贴肉体的里面，活在爱世界的里面，而被这些东西所掳去呢？所以保罗说他打过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打过这美好的仗？他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 我们一信主以后，有一条路摆在我们前面，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不是照着这条路在那里走，在那里跑？保罗说他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主就是他那个标杆。有一天呢，他要从领受神从天上召他来得的奖赏，所以他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他说他所信的道也守住了，那这个道呢是一个仁爱的道，这个道就是指神的话。所以当保罗这些仗也打过了，路跑尽了，他所守的道他也守住了，他知道他有公义的冠冕存留。但弟兄姊妹，当我们要试着去打这个仗，我们要去守这个道，我们要跑这个路的时候，你发觉我们常常失败。那问题在哪里？为什么有些人他可以成功像保罗，有些人他会失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当保罗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呢，他不知不觉就把他的一些奥秘启示给我们。你知道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保罗讲了一段话，很特别的话，他在这里劝提摩太。但他劝提摩太的时候，他用的话很特别，他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你看保罗去嘱咐提摩太做一些事情，他就直接说我劝你怎么做就好，但他没有，他前面讲了一大段串的话，这些话呢就把他的一生那些秘诀都说出来了。他说我在神的面前，换句话说保罗的一生他是活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能够常常活在神的面前啊，你就发现呢，你就不容易摇动。当试探来的时候啊，当各种环境和恶劣来的时候呢，我们不容易摇动。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受环境的影响，这些环境顺利的时候我们也跌倒，因为这环境太顺利了，我们忘了主。环境太艰难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跌倒，因为我们醒不来了。但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能够在环境面前，在试炼面前能够站得住呢？我们要活在神的面前。你知道大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卫在诗篇十六篇里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就是我们不去看十六篇第八节，他说我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就不知动摇。所以大卫为什么可以不动摇呢？因为他常常把神摆在他的面前，那神就在他的右边，右边的意思就是要扶持他。所以力量不是从我们自己来的，力量是从神来给我们的。但是有一个秘诀，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活在神的面前。大卫诗篇十六篇是一篇很有名的诗篇，你知道诗篇有很几篇被称为金诗，诗篇十六篇就是一首金诗。如果你读诗篇的话，它上面有个题目特别讲了金诗。为什么是金诗呢？因为你知道这个诗像金子一样，金子是怎么来的？你知道金子以前常常是隐藏在山里面的，后来经过大水的冲刷以后呢，慢慢慢慢这金子就连着土就从高山慢慢慢就流到河里面，经过很多年之后呢，慢慢慢被人家在河里面掏金，就捞出了金子来。所以金子呢要被挖掘出来，你知道要经过很漫长的黑夜压榨，甚至隐藏的那种生活。所以大卫能够写下诗篇十六篇这个金诗呢，说出了大卫是在神面前有一个隐藏的生活。他经过很多黑暗的时期，经过神在他身上制作的过程，然后他借着很短的话把他那些属灵的经历发表出来，这个发表呢就是金诗。我们常常读这些诗的时候呢，我们里面受感动，为什么呢？因为深渊跟深渊响应，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发表我们的感觉，但是人家借着他的诗发表以后呢，我们能够阿们。为什么呢？因为深处跟深处他能够共鸣的。所以当我们要明白这些诗的时候呢，我们里面有这个经历。所以大卫在讲，他说我把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就不知动摇。所以大卫和保罗一样，他们因着常常活在神的面前，就神给他力量，他就不至于动摇。如果我们今天一生要走得好，在神面前走得好，我们要常常活在神的面前。 你记得在创世纪17章的时候，第一节里面，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说，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的。所以活在神的面前呢，不仅不容易摇动，活在神的面前呢，还可以做完全的。圣经上提到完全人，这个完全这个字啊，圣经上提到完全，特别是讲到生命的成熟说的。所以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能够慢慢的成熟呢？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那个幼稚的属灵的光景呢？我们必须要常常活在神的面前。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刚刚蒙恩不久，所以我们的生命很幼稚，这我们能够了解。一个幼稚的生命呢，都是怎么样的？都是以自我做中心的。所以你看一个孩子生命很幼小的时候，他什么样的想法动作都要吸引人的注意，注意人来注意他，要使人来注意他，所以他哭他闹都是希望大家来注意他，因为他是自我做中心。当我们属灵生命幼稚的时候，我们也是希望大家来注意我，但是慢慢生命成熟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脱离这些这肉体的活动啊，争吵啊，或者说这些自我做中心。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生命达到成熟呢？要活在神的面前。所以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我可以供应你一切的需要，你要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所以我们生命要能够长大成熟了，我们要活在神的面前，因为他能够供应我们所有属灵生命的需要。所以保罗在这里一提的时候，他说我在神的面前，他不仅仅是活在神的面前，你要知道他也是行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是一回事，行在神的面前是另外一回事。什么叫行在神的面前呢？行在神的面前就是行在光中。因为诗篇36:9告诉我们，他生命他这边是在他那里，就在神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他的光中，我们也要能够见光。所以不仅仅保罗是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他不容易摇动；不仅仅他是活在神的面前，他的生命能够迈向成熟，而且呢，他也是行在神的面前，行在神的光中。所以你看他马上接下来是怎么讲的？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你知道很多人到有一天要去见主的时候，他怎么跟主讲呢？他说，主啊，我不是为你传道，为你赶鬼，为你行了许多的义人吗？但是主怎么说的？我不认识你了。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为主做了很多的工作，很多的侍奉，但是主说我不认识你，意思就是我不称赞你，你所做的事情不是我所喜悦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是行在神的光中，我们没有看清神的旨意的话，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我们以为对的事情，到那一天呢，主说我们不认识你。所以行在光中是何等的重要，我们需要常常活在那个审判台前的光中。哥林多前书3章告诉我们，他有一天你知道有光要发现。你说很多时候我们的在神的面前的建造啊，就像金银宝石，虽然经过火，但是它越来越荣耀。但有些工作呢，像草木禾秸，一烧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的光景，跟有没有行在光中很重要。我们要看清楚，否则的话呢，我们所做的，我们以为是金银宝石，结果到后来就烧光了。那金银宝石所代表的是什么呢？就代表金子是代表神的性情说的，银子是代表神的救赎，在我们身上拯救我们，脱离肉体，脱离这个世界说的，宝石是说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出于主的才会留下来，出于所有我们肉体的天然的那些都草木禾秸都烧毁的。所以保罗是一个活在神面前也行在神面前的人，他知道有一天有一个审判要临到，而且是临到神的家。那很多时候我们神的儿女不懂，我们以为我们今天蒙神拯救以后我们就脱离了永远的审判，这是对的，所以我们不会下地狱，我们有永生。但是不要忘了，我们基督徒也有一个审判，叫基督台前的审判。这个审判决定我们能不能进国度， 能不能得赏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懂，你知道，我们不晓得，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有一天还要到主的台前受审判，要按照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来审判。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像那个五个愚拙的童女，你看主耶稣讲到有十个童女，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这些十个童女都是信主的，他们都在等候主，等候很久以后他们都睡着了，就后来呢只有五个聪明的童女呢，他们能够进到国度里面跟主一同享受，那五个呢就在外面哀哭切齿，换句话他们对跟国度没有份。所以弟兄姊妹，到那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到底我们的光景是什么，这很重要，这跟我们今天的生活就很重要。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将来的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他说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你知道主的显现，今天很多的人，世人不知道主要回来，今天甚至神家里面很多神的儿女呢也不知道，也或者不懂，但是启示录讲得非常清楚，有一天当主回来的时候，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都要看见他，那时候呢万民都要哀哭。为什么要哀哭呢？因为他们终于看见了他们一直在藐视的那一位，他要回来要审判。所以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那我们一信主就可以得永生，这是白白的恩典，但是呢不代表我们可以进这个千年的国度。国度是一个赏赐，只有向着他忠心的人能够赏赐。所以保罗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在劝提摩太的时候，特别提到了这些点，提醒我们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也要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来做这样的人，活在神的面前，行在神的面前，行在神的光中，等候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然后保罗就劝了一段话，他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死不得死，总要专心，并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劝勉人，警戒人，因为时候到了，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你知道越是到末世啊，不要说外面世界上有各样奇奇怪怪的道理，今天在神的家里面，你知道吗，也有许多随着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多师父偏向荒谬的言语的道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非常小心，因为在保罗那个时代就提醒我们，即使在神的家，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都要非常的小心。为什么？因为到时候人要厌烦纯正的道理，人不想听着纯正道理，他们因为耳朵发痒了，他们就很多的师父专门讲他们想要听的话。换句话说，如果你喜欢一样东西，就有一些人会兴起来专门讲你想要听的。所以保罗在这个特别提到，在末后的时代有许多很奇怪的道理要出来，这些道理呢都是把我们带向荒谬的言语，你听不到纯正的道理。所以这个时候他说，你就劝提摩太，你务要传道，这里的传道在原文就是传神的话，换句话说你要把纯正的神的话给传扬出来。那弟兄姊妹，你在哪里听到纯正的话呢？有很多时候我们读神的话，有的人是这样解释，有的人是那样解释，你到底知道哪一个是纯正的话呢？我们常常不会分的。但是有一个原则，如果你听你懂的话呢，你就大概不会偏到太哪里去。因为神的话有个目的的，因为圣经上讲到神的话就是指着神的见证，神的话是见神的见证，神的话主要是围绕在一个中心上面，就是主的自己，因为主就是神的话，主就是那个道。所以一个纯正的话呢，都是为主做见证。不纯正的话是什么呢？在主之外用各样的方式来吸引人，这就不纯正了。所以纯正的话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高举基督，就是以他为中心。所以圣灵来 也是为基督做见证。所以保罗在这里劝提摩太呢，你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这个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把这个真理的道、纯正的道要教导人。这个道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讲到主的自己，不是叫你去追求主之外的东西，甚至不是要叫你重心，不是叫你放在恩赐、祝福，甚至医治上面，这些都是需要的。但是中心点呢，是主的自己，那是纯正的道。所以今天你会在各样教会里面听到，你怎么样做以后，你可以发达，你可以有好的工作，你可以事业成功，这些也许是真的，但这不是纯正的道。纯正的道呢，是主的自己。所以当你认识这个之后呢，你知道呢，你才能够打美好的仗，跑当跑的路，所才能守所信的道。然后他就知道，保罗知道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也为那些凡爱慕他心切的人。好，我们现在要特别举圣经上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个等候主显现的人，他爱慕主显现的人。我们要用他的很简短的一生来教导我们。虽然圣经里有很多的人物啊，可以做这个代表，但今天呢，我特别选一个新约里面的一个人物，他的一生只有几节圣经而已。我们用他的一生啊，圣灵怎么来描述他的一生，来看什么样的人是一个爱慕主显现的人。那这个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你知道路加福音，如果我们读过啊，特别是一开始的时候啊，第一章、第二章，你会看到那时候讲到主的降生，啊，而且讲得非常的详细，比其他的福音书都详细。在当时，你知道以色列人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犹太人，他们整个国家是在罗马的统治底下，所以他们所有的这些以色列人都有个目，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等候他们的救赎主弥赛亚的回来。所以整个国家他们都在等候弥赛亚的回来，但是预备好等候主的呢非常少数，只有少数几个人是预备好等候主的，大部分的人说在等候，但是没有在等候。那这是我们今天的光景。今天我们基督徒可能都在等候主回来，但是真正的预备好的人呢很少。你知道当时当主第一次来的时候，你知道只有少数人预备好了。你记得那时有几个东方的博士来寻找啊，他们看见天上的星以后，他们就来寻找主。结果呢，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结果那时候的希律王听到了，他非常紧张，因为有一个人要来做王了，他当然紧张，所以他就把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叫来，就说基督应当要生在何处。你说这些人对圣经非常的熟悉啊，他马上就讲说基督要生在伯利恒。这句话从哪里来呢？是旧约一个小先知弥迦书里面的。你知道我们很多人都读过旧约，但是我们对弥迦书根本就没有什么印象。你不要说能够随便找到一处圣经在弥迦书里面你还记得住的，很少。但是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呢，他们马上就知道在哪里，这个圣经在什么地方。所以他们照理说应该是一个等候主的人，对不对？但是他们不是。为什么呢？他们知道耶稣要生在伯利恒，但是他们只是告诉这些博士说他要生在伯利恒，但是他们不会去伯利恒去找基督去找主，他们不会。他们反而告诉了希律，结果希律呢派人去把那边两岁一离的小孩子全部杀掉了。所以他不但没有去寻求神，反而呢寻求基督，寻求主，反而呢差点害死了主。所以你看见很多人等候就像文士法利赛人一样，他们对圣经很熟悉，他们也很会讲道，但是呢他没有寻求主。所以你看外面他是一个等候主的人，但实际上不是。主第一次来的时候只有少数人预备好等候他，主第二次来的时候就主的再来也是一样。 第一次很多人好像在等候主，结果不在等候主。主第二次来，就是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很多人都在等候主，但是预备好的也是非常少数。那这少数的人包括了些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知道，如果你读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你就知道最少有几个人是在等候主的。第一个就是施洗约翰的父母亲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他们是等候主的人，所以神能够用他们。然后我们知道，当然玛利亚跟约瑟他们也是等候主的人。然后我们也知道，那时候有很多的牧羊人，他们在牧羊啊，在晚上牧羊，这天使向他们显现。为什么要向他们显现呢？因为他们是等候主的人。为什么他们是等候主的人？因为他们当时在那里牧羊，那个羊呢是为着要去在耶路撒冷将来要献祭用的，所以这些人是等候主的人。然后你读到第二章，还有最少还有两个人，我们知道有一个叫西面，有一个叫那个亚麻，这些都是等候主的人，但就少数这些人。等到主再回来的时候呢，你知道也只有少数的人预备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这样少数的人，这很重要。因为这是一个爱慕主显现的人，这有公义的冠冕为他们存留。如果我们发现我们不是，我们感谢主，主还给我们时间，我们还有机会，最少我们还看到了这些榜样。如果我们是，那很感谢主，你已经预备好了。但如果不是的话，我们还有时间，因为主还给我们时间，虽然时候不多了，主快回来了。那今天我特别要举一个人的例子，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从25节开始看起。路加福音第二章25节，这是讲到西面这一个人。圣经上只有几节圣经提到他，但他是我们的今天要讲的一个榜样。当然我们可以讲很多的例子，但我们今天讲这个，因为这个我们比较不熟，所以特别用这个人来做例子来看。25节他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自己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死，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好，在这里呢就提到这一个人叫西面，他就只有这么几句话。那25节，在这里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字很重要，但是中文没有翻出来，就是看啊，英文有，它是 behold， 但是在原文就是看啊，中文没有翻。你知道你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会看见有这个词啊，就是看啊，但中文常常没有翻出来啊，因为觉得可能觉得不必要。但是呢，你注意一下，每一次圣经上有看啊这件事情呢，都是圣灵叫我们特别注意，意思就是说这里有一些属灵的原则你不要忽略掉，你很可能忽略了，但是你不要忽略，你要看啊，仔细的看。看什么呢？他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就发现呢，这个时候西面已经很老了，他可能70-80岁了，可能80岁了。但是在这80岁之前， 圣经从来没有提过他。那突然呢，这个时候他出现了，圣灵把他显出来了。这说出了什么呢？就这个人是在神面前隐藏的人，他有一个很长的隐藏的历史。哎，这个历史呢，告诉我们世上的人不认识他，甚至当时的宗教犹太教的人可能也不认识他，但是呢神认识他，这个很宝贵。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世界上有地位，所以人认识我们，我们甚至在宗教里面也很有地位，人家也认识我们，但是问题是主认不认识你，主称不称赞我们，这个最重要。世界不认识我没有关系，甚至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没有人认识我，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神认不认识我，他称不称赞我们。因为等到那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就要显出来。这是我们可能在世界上很有地位，甚至在宗教世界上很有地位，但是呢圣经上说这世界和世界上的情欲，世界上的这一切事情都要过去，唯有遵行他旨意的要永远长存。所以没有人认识他，但是神认识他，时候到了他把他显露出来。所以在这里呢，你看突然他年纪老迈的时候，神把他显明在众人的面前。你知道在今天神的家里面也有很多隐藏的人，我们要学习做一个隐藏的人。我所谓的隐藏的就是说跟神之间有一个隐藏的生活，有一个隐秘处的交通，这个很重要。你知道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当以利亚那在那里逃跑的时候，他怎么跟神讲的？他说他讲到那时候以色列王还有王后耶洗别在逼迫他嘛，他说他在控告以色列，他是以色列先生，他跟神控告的，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毁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所以以利亚觉得完了，一切都完了，所以他们杀了神的先知，杀了祭坛也毁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现在他们要寻索我的命。但神怎么跟他讲呢？我还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换句话说，你以利亚很了不起，但你不要以为只有你了不起，我还有7000个以利亚隐藏在那个地方，从来没有向巴力屈膝的。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是那7000人中的人。所以西面是一个隐藏的人，神知道他。你知道很多时候为什么一个树能够长得又高又直呢？因为它根很深。你知道根不深的树哦，都很容易长得不直，就是长得又矮又歪歪扭扭的。越高越直的树，像圣经上提到的香柏木，它是在山上，它常常经过风吹的，但是它的根呢非常的深，根就说出了我们隐藏的生活，我们需要跟主有不断的但隐秘处的交通。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光景，我们没有什么隐藏的生活，人看见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东西，我们没有任何隐藏的东西，但是跟神中间那个隐藏的生活却是我们得力的得能力的秘诀。所以西面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可能80岁了，80岁之前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什么人知道他，圣经也不记得他，但是呢时候到了，你看他被显出来了。这个人名叫西面，你知道西面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西面最早出现的时候，你记得雅各他的儿子有一个12个，他有12个儿子，有一个儿子叫西面。西面的意思就是说，神当他的母亲生他的时候，神听了我的祷告，因为他有他的苦情嘛，所以神听了他的祷告，所以就取名叫西面。所以西面的意思就是神听了他的祷告。这里说出了这里的西面这个人呢，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常常在神的面前祷告，而且呢，他不但是一个祷告的人呢，他的祷告摸到了神的心意。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没有摸到神的心意，当然神也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的生命还够不上，所以我们的祷告常常是什么呀？都是为着我们自己求，你知道，求我们的健康，求我们的财富，求我们有一个好的工作， 好的身体，然后求我们的家里面房子能大一点，车子大一点，你看这都是我们求，主也听，因为他知道我们的生命还不够。但是你看我们的祷告常常都是很肤浅的，我们的祷告需要摸到神的心意。当你如果真的摸到神的心意的时候，你知道主怎么讲呢？这时候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就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也释放。所以我们的祷告呢，要能够摸到神的心意，那才是真正的祷告。那个祷告呢，神听见了，神听见了。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西面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祷告的人，他的祷告还不完全是以自我做中心，他的祷告呢是摸到神的心意。也许你说，我自己的生活有那么多难处，我不为我自己祷告，我哪去摸神的心意啊？我自己都活不下去了，我还哪会想到神的心意，那么高的心意？但你不要忘了，神的话怎么讲呢？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都要加给你。所以很多时候你看，我们为自己太操心了，结果呢，我们过的生活反而更苦。但是你不要忘了，当你开始为神操心的时候，为神的旨意在操心的时候，神顾念你的需要。你记得大卫曾经为有一个很好的心愿，他要为神建造圣殿，这个实在是摸到神的心了。你知道神在历史历代里面，神有个心愿，他愿意跟人同住，但他从来没有要求人给他建造圣殿。他有在旷野有叫人家做会幕，但在圣殿他从来没有提。为什么呢？不是他不要，他要，但他要等一个人懂得他的心意，自动的为他建造。所以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他摸到了神的心意，他就愿意为神建造圣殿。你知道神非常的感动，神没有叫他建造圣殿，但是呢，神说我要为你建立家室。换句话说，神被他向着神的爱摸着了，神感动了。神说你要为我建殿吗？等一下，你先不要给我建，我会给你一个儿子帮我建殿，但是在你给我建殿之前呢，我要先建立你的家室。这叫什么？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都要加给你。所以我们要学习一个懂得神心意的人，摸他心意的人。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呢，你不要担心你自己的生活，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那些问题他都会帮你解决的。但我们常常反过来，我们为我们自己太操心了，结果呢，我们不但没有得到我们的，我们也没有摸到神的心意。但是西面是一个这样的祷告，因着他的祷告呢，摸到了神的心意，所以神听见了。西面的意思就是说神听见了。那弟兄姊妹，他的祷告是什么？这里就特别讲到，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所以他一直在盼望一件事情。这个盼望成了他的祷告，就他盼望主，以色列的安慰者就指着我们的主，他的来到。所以他的盼望不是要让他的日子过得更舒服一点，他的盼望不是说让他的难处少一点，这是我们的盼望。但是西面的盼望是什么呢？他盼望主能够赶快来。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你知道这个政治的败坏，各国的政治现在败坏的不得了，我们盼望什么？盼望一个好的总统，好的君王起来。但这不是西面的盼望，西面知道你换一个人呢可能更糟，他盼望是主回来，这些问题就解决了。今天我们的经济，世界上的经济是越来越败坏，我们盼望呢有个好的经济系统呢能够再回复到从前的那个好的光景，这是我们的盼望。但西面盼望呢，你要解决经济的问题呢，这主回来就能够解决了。社会的问题，你看各样社会败落的问题，我们盼望社会有新的制度起来，没有。所有的问题从圣经上来看，这个世界会越来越败坏，越来越沉沦。你唯一的盼望不在这些制度的改变，盼望是主的回来。所以西面呢，他的祷告是他的盼望，他的盼望成了他的祷告， 就是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但这里提到呢，他在这里盼望，他的盼望，他的等候主成了他的生活。所以他这边接着怎么讲呢？因为他说这个人呢，又公义又虔诚。什么是公义？什么是虔诚？虔诚说到他在神面前的光景，因为虔诚是向着主的。公义呢，是因为他向着主，所以他显在人的面前的光景就是他的公义。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嘴巴说我们等候主，我们爱慕主再来，但是我们生活跟不上。我们的生活呢，跟一个没有等候主的人没有两样。所以我们的等候呢，不能成为我们的生活。所以一个真正等候主的，你看见他的生活绝对是有改变的。西面是一个等候主的人，所以他也是一个又公义又虔诚的人。圣经上告诉我们，保罗也常常劝我们怎么样呢？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所以你看见这个西面，他是一个隐藏的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也是一个把等候主成了他生活的这个人。所以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圣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你知道，今天我们晓得，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一信主，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不但在我们里面，他一直留在我们里面，他不会离开的。但在旧约不同，对不对？旧约圣灵呢，是降在人的身上，他不住在人的里面，他是降在人的身上，而且呢，只降在少数神特别选择的人身上。为什么降在这些人身上呢？因为要借着他们来行神的旨意，行神的工作。所以圣灵有的时候是降在，借着膏油涂抹，是降在祭司的身上，因为祭司是要侍奉神的。圣灵有的是降在先知的身上，因为他要为神讲话的。圣灵是降在君王的身上，因为他要为神执行权柄。所以只有少数这些人呢，圣灵可以降在他的身上，而且不是一直留在他身上，有人会离开的。所以你记得大卫犯罪以后，他有个祷告，求神不要从他身上把圣灵挪开来，因为他知道他犯了罪，圣灵会离开的。但在这里啊，讲到西面这个人很奇妙，他说又有圣灵在他身上，在原文的意思啊，就是圣灵停在他的身上，停了很久不离开。所以你看这个人很奇妙的。好像圣灵特别喜欢留在这个人身上，而且他不愿意走。这说出了什么呢？就说是这个人，他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愿意按着神的心意来活。这样的人呢，那圣灵好像给圣灵制造了一个环境，让圣灵留在他的身上，而且觉得很舒服，不愿意离开。那今天反过来，你知道，圣灵在我们身上不离开，但是我们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常常不愿意按着圣灵的引导来行，我们常常让圣灵担忧。但是西面呢，你看圣灵愿意在他身上停留好长一段时间，不愿意走。但是不仅如他，接下来又讲26节，他得了圣灵的启示。圣灵不仅在他的身上，圣灵也启示他。换句话说，圣灵把神的心意启示在他的里面。你知道，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啊，神有秘密，我们神是一个奥秘啊。如果神不把他自己的秘密启示啊，我们永远凭着我们人的头脑，永远不可能认识神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神又乐意把他自己启示出来。所以保罗说，神乐意启示的他的儿子在我心里面。所以一方面你看啊，凭着我们自己我们没办法认识神，但神又乐意把他自己来启示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认识他。但是呢，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近， 他要把自己的约约在永恒是秘密，他要把他自己的秘密指示这样的人。所以这里的心面呢，他就好像是旧约那种敬畏神的人啊，他是亲近神的人，神乐意把自己的秘密向他启示。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他在祷告，他的盼望啊，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你们，我们也需要智慧跟启示的灵来赏给我，使我们真正的认识他。那启示他什么呢？你在这里特别看见，他说只要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主所立的基督在原文是主基督，没有说主所立的，就是主基督。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启示哦，圣灵启示他在未死之前要看见主基督。你知道大部分神的儿女所看见的还没有他看见的那么深，因为我们一般只知道主是我们的救主，主是我们的救主，他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脱离死亡而已。但他所看到，他所得到启示呢，其实他是主基督。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基督说到了我们主来到地上，他要他的工作，他的职分。换句话，神对整个宇宙的旨意，他的中心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神怎么完成他的旨意呢？是借着基督。所以主不仅仅是他的救，是我们的救主而已。主是神整个心意的中心，神整个心意的中心，而且达到他旨意的那个凭借。他不仅是救赎主，他是整个宇宙的中心。所以我们不应该只是以我们的中心，主来就是救我们，你看都是我。主是整个宇宙的中心，他所看见的是这样的一个基督。而且他看见的还不止这个，他更看见他是什么呢？他是第三十一讲到，他是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那当时的以色列人只知道基督来是以色列人的拯救，但是西面看见的比这更深，他是外邦人的光，他是为万民所预备的。这在旧约来讲，这是一个很深的启示了。然后他说要在自己未死之前要看见他。好，然后到了接下来27节，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所以你看见他不仅仅圣灵在他身上，他不仅从圣灵得了启示，而且他是一个跟随圣灵引导的，他非常的敏锐。你知道当时每一天进入圣殿的有很多的小孩子，就他们男孩到了八天以后他们要受割礼的，所以每天进进出出有很多的男孩子。那主耶稣肉身的父母他们是很贫穷的，我们怎么知道很贫穷呢？因为他是献斑鸠或是雏鸽，这是穷人所献的，所以他父母是一个穷人。主耶稣也生在马槽，所以从外面来看呢，他跟其他孩子没有什么两样。但是西面这个人呢，他是跟随圣灵，认识圣灵，这么清楚的引导，一看见这个孩子呢，他就接过来，称颂神。所以你记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那边讲到一句话很重要，他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凡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那旧约里面常常讲到神的儿子啊，就是讲到比如说我们是神的儿子啊，说儿子的名分。那讲到儿子的时候是说到什么呢？是讲到生命成熟说的。那我们可能是在主里面啊，虽然是有神儿子的身份，但是我们活出来呢不像个神的儿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懂得跟随圣灵的引导。一个跟随圣灵引导的人呢，是被称为神的儿子，他的生命是成熟的。我们大部分都是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给我们一个感动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或者有一个感动我们也没有去跟随他的去引导。但是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讲得非常清楚，凡被神的灵引导的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是一个跟随圣灵的人。 他是生命成熟的，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而不是一个在基督里面做孩子的人。为什么我们生命要长大呢？因为属灵生命长大才能够进国度，才能够跟他一同做王得荣耀。如果我们还是个孩子没有长大，那我们还需要受训练。所以你看今天我们都好像是刚刚蒙恩得救，我们只是在基督里面做孩子的，但是神兴起环境让我们慢慢生命长大，有一天呢我们可以跟他一同做王。所以凡是跟他一同受苦的要跟他一同做王，凡跟他一同忍耐的 要一同得荣耀。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他是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那现在他看见了他所等候的，所以他现在可以被主接去了。你知道他的一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见主，而现在见了主了没有什么好求的了。那如果今天我们的一生都是为了见主，这样的人呢就是个被提的人，因为地已经不再吸引他了，只有天上这一位是吸引他。所以诗篇73篇告诉我们怎么呢？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一个在地上也没有所爱慕，只单单的爱慕主的人呢，你要当这些幕后灾难来之前他已经被提走了。所以这个人呢，他现在看见主了，他说如今你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他讲等候被提，他是一个被提的生命，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所以这个救恩不是一样东西，救恩就是指着主自己，因为我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就看见了主，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然后他就给这对孩子的给这个约瑟跟玛利亚祝福，然后就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说了一段话。他这孩子被立，就指着耶稣被立起来，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这个心也要被刀刺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你看这里讲到有讲到我们的主被立起来的时候，就意思说当我们主他不但行在这个世上，而且他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呢会把人类分成两个部分。有一种的人呢会因着他就跌倒了，有一种人呢就被兴起来了。换句话说，接受他的人会被兴起来，拒绝他的人就跌倒了。但是还不止如此，因为这里讲到呢还讲到他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换句话说，甚至在神的儿女当中呢也会被分成两种。有一种人呢就是认识他的道路，而且愿意跟随的。你记得主耶稣曾讲过，要跟随我的人叫怎么样？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叫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根本就不舍己也不跟随主，我们还是按照我们从前的生活，你就要跌倒。如果你愿意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呢，你就被兴起来，这种人要跟主进，要进国度得赏赐的人。所以你就看见呢，西面不仅仅认识基督，他也认识他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这个道路呢要把人分成两种，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所以你看灵跟魂都要分开来的，心中的思念跟主意要分开来，要显明出来。他的连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刺透。所以 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钉十字架的时候，玛利亚就在下面，他的心的确是被刺透。所以新命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他不但认识基督是神永远旨意的中心，而且他也看见我们的主所拣选的那条道路的十字架的道路，也是我们要被分别出来的道路。这个道路呢，要决定我们到底是被兴起来，还是我们要跌倒。所以你看见，在当时，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在等候弥赛亚来到，拯救他们脱离罗马的政权，但是只有少数人预备好，其中就像西面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是一个隐藏的人，是一个祷告的人，是摸到神心意的人，是一个他的生活跟他所蒙的恩相称的人，他把自己完全奉献，好让圣灵在他身上有路，他接受圣灵的启示，顺从圣灵的引导，明白神的道路乃是十字架的道路。这样的人预备好了，所以他说，我已经见到你的救恩，如今你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死。主很快就要回来，从现今这个时代来看，主回来的是很近的。圣经上提到的，这还不是我说的，所有读圣经的人，真的明白圣经的人，在主回来之前啊，所有的预言，主回来之前的预言全部已经应验了。换句话说呢，没有应验的是主回来以后才要发生的，或者真要发生的。但是弟兄姊妹，有很多人会问，他敌基督还没出现，主怎么可能回来？敌基督还没出现呢，还没应验呢。但是你不要忘记，圣经上讲到主的显现啊，不是一刹那那个主回来的众目都要看见他那个显现，因为圣经上讲到主的显现啊，是一段时间的，这一段时间是从一开始的时候到末了。你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他说啊，我来的时候要像贼一样，对不对？但是主在别的地方讲呢，当我回来的时候呢，他说众目都要看见他，你不会觉得矛盾吗？为什么主回来是像贼一样？贼是没有人看见的，但为什么他又说他回来的时候众目都要看见他呢？他闪电怎么从东方照到西边？人子回来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你就知道，如果你真正读原文的圣经的话呢，他那个显现这个字是代表一段时间的，不是一刹那的时间，是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呢，从最早的时候开始，这最早的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呢？就是有一批得胜者，他被提到宝座。你如果读启示录十二章的时候，是那男孩子被提到宝座开始，那是开始的。那被提的那一段时间呢，就是主来的时候像贼一样，贼进到你的家里面都是要偷宝贝的，他不会偷垃圾的，他就把那些真正爱主的人先提走了，提到宝座。然后呢，主跟这些得胜者呢，然后空中就发生了征战，这些仇敌就被打到了地上来，那时候敌基督要出现的。可在这同时呢，主跟得胜者来到空中，然后这地上呢有部分的灾难发生，然后接下来是死人复活，活着的被提的人，就还信主的人呢，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然后地上呢就是那三年半最末了的那个凄晚的灾难，然后主跟这些得胜者再回到地上，那是众目看见他。所以你就看见主的回来，主的显现是一段时间的，所以没有冲突的。但是在第一批得胜者被提到宝座之前，所有的应验，圣经上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所以接下来就是那些爱慕他显现的人要被提到宝座，那是最终的。所以盼望呢，今天借着这些话提醒我们，做一个爱慕主显现的人，好像西面一样。不要我们嘴巴或者我们思想觉得我们在等候主，但是那一天我们发觉我们没有在等候主。但弟兄姊妹，可能你会有点担心，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如果你去试，你发觉你绝对试不成的。所以你要发现属灵的原则在哪里，绝对不能够靠自己的力量。你发觉你凭着自己要去爱主，要去怎么做，你做不来的。但是呢，不断的亲近主， 求他保守我们。因为保罗所说的，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并且深信他实在是人，保守我所信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我们要把自己保守交给他来信托，像保罗所说的，我是活在神的面前，常常亲近主，常常活在他的面前，活在他的光中。如果我们跌倒，求他的血洗净我们，再回到他的面前，求他保守我们，一直到见他面的时候，我们才不会羞愧，我们才能够欢欢喜喜的见他面。我们低头一起祷告好不好？主，我们感谢您，在这个感恩的季节，主，你还把这样一个在您面前这么样一个爱慕你的人的历史摆在我们的面前来劝勉我们。主，我们谢谢你，虽然在这样一个败落的时代里面，主，你仍然爱我们，仍然把这些话摆在我们的当中来鼓励我们，来激励我们，盼望我们真是能够在还剩下不多的时候，主，我们能够回转来归向你。我们的主，我们求你真是保守我们，因为我们不懂得怎么保守自己，我们只有来到你的面前，把自己再重新奉献给你，交托在你的手中。主，你来带领我们，你来预备我们，你来成全我们，好让我们在你面前靠着你，我们就不致摇动；好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做完全人；好让我们行在你的面前能够行在光中。你常常借着你的光来调整我们，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做一个真实爱慕你、等你回来的人。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欢喜快乐，而不至于羞愧。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面前，把众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面前，盼望没有一个是失落的。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